请大家同时默祷。阿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晚上的聚会，唱赞美诗157首。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首先呢，很感谢神的带领啊，让小弟有这个机会。再一次来到我们圣何西教会，记得前一两次来的时候，我们是还在旧的会堂，这一次来到，真的让小弟吓了一跳啊！我们有这么舒适、这么宽敞、隆美的会堂啊，能够聚集来敬拜赞美神，所以可见我们弟兄姐妹大家很用心。并且常常祷告侍奉神，所以能够在这边有这样的好的地方来荣耀神。这几天呢，小弟跟着梁传道做探访的工作，看到一些统领跟慕道朋友感受到他们的一些信仰上的一些经历啊。所以今天晚上特别就用约拿书的信仰观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说起来约拿书它只有短短的4章，可能我们大家也非常熟悉它里头的事迹啊。我们发现约拿书虽然短短的四章，可是呢它都在围绕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仰的观念，就是借着神的恩典，然后看到神的恩典也临到外邦人的一个作为。所以在这个里面他的事迹看到神的作为，会让我们有很好的一些感受。那当我们要进入谈到这里以前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创世纪，创世纪的12章，请看创世纪12章。12章的第3节，12章第3节，3节，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12章里面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神拣选亚伯拉罕这个家，然后应许给他这个福气和恩典的事。所以第3节谈到说，谁祝福你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这是神对他的一种应许的祝福，甚至也要因他和他的后裔，甚至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蒙神的拣选而得到一个福气。那我们在这里可以让我们直接感受到的，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出自于神的怜悯，神的施恩，就包括对亚伯拉罕他所选召这个以色列民族的一个祖宗啊，对他的应许。如果继续往下去看13章、14章，我们会发现有重要的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后裔的应许，再来就是土地的应许，并且神带着祝福的这种恩典来对这个亚伯拉罕来诉说。但是他必须要做到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往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一切的作为显明在他的 百姓身上，甚至他所拣选的人身上。我们也借着耶拿书可以看到有关这方面的信息，并且也很清楚地了解有关神的性情，也显明在这件事情上面。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出埃及记的三十四章，三十四章，我们来看这个第六节，三十四章的第六节，神在他面前宣告说，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那我们在这里看到神吩咐摩西说，你要找出两块石板，和你先前摔碎的那个两块石板是一样的，神要在上面写他的诫命。那这件事情后来我们看到神的性情啊，他有丰富的怜悯和恩典，他不轻易发怒，表明了神的一种慈爱和神的一种诚实。所以同样的，在当时摩西遇到了这件事，我们也可以在约拿书里面看到了有关这一方面神的性情。他的性情在这样的事迹上面被显明甚至启示出来。说起来，选民历史啊，从旷野乃至于到应许的迦南地里面，他们经历了一个黑暗的时期，我们俗称叫做士师时代。那在选民的信仰最低迷的时候，在那个时代里面却出现了一个路德，她是一个摩押女子，但是后来她在大卫的家谱里面有份。所以在一个黑暗的时期里面出现了一个路德的事迹，然后看到神的一种怜悯。整个过程啊，我们可以看到在黑暗的时代里面如同看见了一个曙光。所以那个事迹，路德记的事迹，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之下，让我们感受到这是展露了一个神的一种怜悯和他的恩典慈爱临到他所拣选的人身上。所以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这位主他是一个普世性全人类的一个主。那在约拿书里面呢，他表明了神的一种恩惠，然后甚至神的一种恩典呢，临到这个跟他们最具有敌意的，而且对以色列人最威胁甚至有攻击性的一个旁边的邻国亚述国的亚述人。所以令人非常讶异的是，当我们在读完耶拿书的时候，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这些敌人亚述国的亚述人呢，他们对于神的信息啊，比以色列百姓更加有反应。为什么这样讲呢？原本约拿他被神呼唤起来要传警告到尼尼微城去，他选择逃亡躲避神，一个先知应该负有的使命工作就是要替神来传达警戒或者神的话语，他却选择躲避神，逃亡他处。但是当他在耶拿书第二章做了一个悔改的祷告，信仰的告白以后，第三章他重新走出来到尼尼微城传警告，没有想到他一传啊，整个尼尼微城的人啊，存悔改的心，而且相信神说要毁灭这个尼尼微城，如果不悔改的话，整个全城上下几十万的人口啊，就这样子相信呢，对神的信息啊，比以色列百姓来的反应还要更强烈，全城的悔改，所以神回心转意，并没有毁灭这个尼尼微城啊。但是这个动作啊，看在先知约拿的 眼中啊，他非常非常的生气。所以第四章啊，就跟神赌气。我们也看到一个先知在做神的工作里面，带着很自己个人的情绪，那个情绪还要跟神说了几次求死啊，甚至说哈、哦，我现在就坐到城东的这个山上，看你要怎么对他，对这件事。所以我们也可以从一个圣公里面去看到一个圣公人员的心态跟精神。那说起来，这个约拿啊，他大约在这个北国耶罗波安二世统治的时期啊，他曾经也是欢喜讲了这样一句话哎，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下》十四章。列王记下十四章，列王记下的十四章，请看二十五节，十四章的二十五节，二十四节，啊，对不起，二十五节哈，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神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当时在耶罗波安二世统治北国的时期啊，先知约拿他也欢喜预言说，哎，这个边界将会扩展。但是很奇怪的是，神要他去传警告给尼尼微城的亚述人的时候，他却没有像他的这个所说的预言啊，让这个神的国以色这个以色列的国度能够真的扩展哈、啊，他反而逃避发大脾气哈、啊，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可是这个先知的动作哈、啊，跟神要他做的一个工作，这个中间的问题说起来也是值得我们今天一个思考的一个方向啊。不过我们今天晚上要谈的是着重在约拿书的一个信仰观念。我们一般在做学术研究的话，他们就会把信仰观念讲成是神学思想，但是站在宗教的立场里面，我们还是用信仰观会比较贴切一点啊。我们就根据约拿书这一段刚刚我们所谈的的这个方向，我们来提出在约拿书中所强调的重要对百姓对神的一种认识，甚至是一种信仰的观念啊。那第一个我们要谈的是神是大全能的主啊，神他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他甚至是一个世界大地的一个审判者。那这样的话语啊，并不是在约拿的时代就显明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创世纪的十八章，创世纪十八章，十八章的二十五节，十八章二十五节，二十五节，将义人和恶人同杀，将义人和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亚伯拉罕为索多玛城做的一个代求，然后在神面前说话，他说如果有多少个义人，那应该是不要毁灭啊。那这里他特别强调一个信息，说审判全地的主。所以他站在这位神面前，他也深深的了解这位神他的工作，其中有一个就是要审判全地。那也表明了这位主他是引导全世界掌控并且保治这个世界，甚至他主宰所有的一切。所以有一个作者啊，他曾经感念这种神的工作和神的旨意的作为的时候啊，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啊，人类的历史只不过是证明了神的存在和神的作为。如果我们慢慢想这句话，它的确也是这样。我们人的历史的年代经过这么长远的这种传承啊，人再怎么样伟大或成功，也都要服在这位全能的主的手下。所以这个圣经学者他讲的没有错，人类的历史只不过是证明了神的存在和作为啊，因为我们人还有许许多多真的解决不了的问题，也掌控不了许许多多的事。所以这句话说得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约拿书的第一章，请看约拿书第一章第二节。约拿书的第一章第二节，第二节这里神对先知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城，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神做事不是没有原因或理由的，他要你这个先知约拿去传警告，乃是因为亚述人这个大城尼尼微城的人，他们的恶达到了神的面前。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人的生活存在是在乎这一位全能的主，恶达到神面前，神接着就是要来刑罚，甚至要去毁灭。所以我们从这个约拿书第一章第二节就看到，这个审判刑罚的动作是在这位全能的主。这一章就我们看到了一个全卷约拿书四章一开始就表明了这位全能的主他要做的一个刑罚或毁灭的动作。然后我们再来看那个四章的十一节，四章的十一节，这里神对先知约拿说，何况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呢，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所以在约拿书短短的四章里面，第一章第二节就已经表明了这位全能的主他要对一个不义的人或团体或民族要来施行刑罚或者毁灭。但是他们悔改了以后呢，我们看到四章的十一节，神回心转意不毁灭这个尼尼微城的人了。但是先知他却不能了解，不过在十一节我们看到尼尼微城其中有许多不能分辨左右手的人，也就是指着小孩甚至刚出生，有十二万多人呢，我岂能不爱惜照顾他们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审判的主啊，全能的主，他本来要这样做，但是到后来他们悔改，十一节我们看到他就是施行恩典的主了。所以短短的约拿书第一章到第四章的最后一节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全能主的作为啊，有刑罚有审判，但是他也是施恩典的主。那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了解在启示录第六章那里记载说，神愤怒的大日谁能够站在他的面前呢？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他面前。如果神要跟我们追讨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足，真的很难有人可以完完全全的站得在他面前，是能够面对这位掌管天地万物的主。所以在约拿书里面提到这个先知约拿的逃命，他以为可以躲避了神呢，或许在逃的时候他有这样的想法也不一定。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章的第三节，第三节这里就说了两句话，躲避神。然后再来看第十节，众人大大惧怕，知道他是一希伯来人，而且知道发生传难是因为他躲避神。所以三节十节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当他听到神的呼召给他使命的时候，一个先知没有尽他的本分，反而选择故意逃避神， 他以为可以逃得了神吗？结果神紧紧地追在他旁边，用了四个动作来表明啊，神是全能的主，看你逃往哪里去。我们看那个第四节，当他坐船要往他斯去的时候，第一个动作，神让海中起大风浪；第二个动作，在第七节的最后一句话，众人都知道或许船中间有人得罪神，所以让他们不平安，受到这个大患难。众人想出用抽签的方式。这个时候的约拿，他躲在船里面的最底舱的船舱睡觉，人的方法故意逃避，然后躲起来，以为这样就没事。有一些人欠债，甚至犯了触犯的法律，选择逃跑，逃到哪里可以让他安身的地方，一般人是这样啊。然后躲过多少年以后再出现，法律就不追溯，我们一般人会这样。但是站在神面前可以用这种方法吗？用一个很不起眼的方式，第二个动作抽签，抽到他。而且在十一节，众人问他，我们遇到这个大患难怎么办？但是约拿心里很清楚，很简单，你们把我丢在海里面就没事，风平浪静。你想想看，看到这里我们就知道他存心故意的逃避神，甚至要跟这个永恒的神的全能啊敌对挑战。一个先知怎么可以落到这样的境况呢？就像现在，如果我们过分贪爱世界，打拼生活，但是你把该给神的时间夺走了，这个就这个问题就可能要慢慢的思想有关约拿的动作。我们有一些计划或者计谋，如果不是神愿意，很困难啊，也不要以为自以为聪明的计谋计划在神面前站得住，万一神不愿意不悦纳，那就很麻烦。约拿的计谋神就不悦纳。然后我们看第三个动作，十五节，他们就把约拿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马上风平浪静。再来看那个十七节，第四个动作，被丢在海中就算了吗？神还是紧紧地追着他，安排一条大鱼把它吞了。大鱼在海中怎么游走？你哪有什么能力？他要把你带到那个海的最底下，山的根部，你又能躲到哪里去？你再有智慧，你再有能力，你再有人际关系，这个时候的你在鱼的肚子中，你又能怎样发挥呢？所以我们看到神用四个动作，也就是四个方法，紧紧地追着他，让他逃不出神的手掌心。其实人在神面前呢，真的是玩不过哦。所以诗篇139篇那里讲得很好，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无所不知的神，神是全能的主，无论逃到哪里去他都在那里，逃到天的极处神在那里，逃到地的深渊神也在那里，就算长了翅膀飞到海的极处神也在那里。所以那个诗篇139篇有时候常常读得很不错，他甚至作者说啊，无论怎么样都躲避不了神的面，无论如何也躲避不了神的灵。为什么？只要你一想起神的灵会责备我们。我们看到这个约拿，真的是这个很不清楚这位全能的主的大能，所以他在神赋予他使命工作上面呢，出现了一个信仰的偏差。如果我们认真了解神是全能的主，我们所有的思想动作行为一定会去考虑，甚至啊，表明这个神的见证工作在我们身上。在台湾大家都很清楚啊，每到选举的时候啊，这个比较热闹，尤其几年前呢，买票风气很厉害，大概最近就比较困难一点，就算你当选被查到买票，你可能这个位置也要让给别人。以前的话只要当选了不择手段啊，我们有一个弟兄做过负责人，一到选举他会有一个毛病啊，他候选人的地方他都会经走过， 所以他只要一坐在那边呢、啊，那个候选人的干部都知道，哎，就会偷偷问他，你能掌控几多少票？他说不多了，一两百票，哎，这样。所以他候选人如果有五个服务处，他走五个地方，所以你看看他可以拿多少钱呢、啊？没有人知道哦，他也在台上领会哦，但是全能的主知道你在玩什么。哎，有一次他好高兴，因为五个处都走完了，哎，他可以一个月不用工作了，因为很丰富啊。就在他回去的时候，在一个大转弯，不知道怎么搞的，哎，被后面的车追撞，然后就撞到前面，啊，他也受伤住院。问题是那一部车要拿去修理，很奇妙，这个老板呢、啊，修完以后要付账，他那个付账还有住院的钱，全部加起来啊，就是他拿那个候选人不义之财的所有总数，一块钱都不差。哇，这个时候他吓到了，哎，来教会聚会，他就祷告悔改，他甚至做见证说。这位神是全能的主，都知道我们人做的事。哎，我是一个例子，我做见证这个痛苦的经验啊，请你们不要犯这个毛病。啊，有一些人就是要遇到一些提醒或管教，才深深的知道，所敬拜的神是一个全能的主。约拿也是一样啊，神紧紧的追着他，用四个动作。我们今天也需要神站在我们旁边，就好像使徒保罗做见证，唯有主站在我旁边，使福音尽都传明，所有的试探凶恶都离开他，甚至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我们需要主站在我们旁边，加添给我们力量，但是不要像那个约拿，主站在旁边是紧紧的追着你，看你逃到哪里去。所以约拿书有一个很重要的信仰观念，就是神是全能的主。我们再来看第二，要谈的是神是普世性的救主。当我们在看约拿书的时候，有一条很清楚的信仰路线，也就是神使外邦人，就是尼尼微城的人，因为肯悔改相信神的作为，如果不悔改不敬拜神，神的刑罚灭亡就会临到尼尼微城来。结果他们的悔改共同来享受神的恩典呢，这个在当时来讲对以色列百姓是很不能了解的一件事。我们可以透过约拿先知在第四章真的很不能接受，神啊，我经过那么多的痛苦了，这最后到这样真的船了，你为什么不毁灭啊？他代表所有以色列人的心态，因为亚述人啊是以色列人一直来的一个这个很坏的一个敌人啊，那神怎么不毁灭？哎，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人的心思想法跟神普世性的救主的工作，拯救人的工作的那种两个现象完全差很远。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第二章一节到九节，我们这里看到约拿自己犯错哦，他也求神的原谅哦，所以这个很，他这个是一个在鱼肚子里面的三天三夜的祷告，他也求神的赦免呢。他说：“我好像在阴间深处呼求你，我在深渊呼求你，大水环绕我，甚至我的性命啊，好像在坑中一样，求主救我出来呀。”第七节，我心里面发昏，就是。在黑暗的深渊我已经没有希望，但是七节说我想念神，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打到你的面前。诶，我们看到那个约拿他自己犯错也祈求神的一种悔改，所以第二章是他的在祷告中里面的一个深深的信仰的告白悔改，一直到最后他生出敬畏神的心了。然后在第九节最后他说救恩出于神了。一个人陷入罪恶患难过患里面的祷告啊，真的是很深很深。约拿也是一样，他知道如果不这样求不这样悔改，就没有机会再见天日，甚至 在服侍神的工作，但他的祷告悔改真的是到后来啊得到力量，所以他见证救恩出于神。所以我们从一节到九节里面，其实我们看到他的祷告是一种深深的祈祷，那再来是四节到六节是一种仰望神的祷告，七节八节是一种想念神的祷告，那当中也特别谈到是在神的殿中里面祷告，也就是在神的里面恩典或神的道理里面的一种祷告。那再来他在第九节这里就看到用感谢的声音祷告当作献祭给神，最后他还愿，因为他做错，神为什么跟他追讨？在第一节的第一章的第二节那里说，起来到尼尼微城传警告，他在这件事情上面没做好。到了第三章我们看到还是神要回归他到这件上面做一个调整。我们看到使徒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有圣灵的声音说对以弗所这样讲，你们要从起初软弱的地方做一个回转，不然的话神的灯台要离开他们。以弗所教会这个以弗所这个名字原来的意思是可爱，当初保罗在建立以弗所教会的时候是非常称赞了其中的一间的教会，但是经营了四五十年教会变得不可爱了，失落了爱心，所以神就责备要他们重把这个原来所失落在哪一个地方失落就要在那边站起来，否则神的灯台要离开原处。神的灯台表彰的就是一种神的灵在，神的同在。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拿他只是做了这样的悔改，他还是要完成神托付他的传警告的这个动作。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约拿他做错的时候也是向神这样来做一个回转呢。那这件事情啊另外还影响到了一些人，我们来看那个一章的十六节。十六节，船上面的人便大大敬畏神，向神献祭并且喜宴。同样的情节我们看到这件事，神紧紧地追着约拿，但是同在船上的人啊也碰到了这样的事，所以他们感念约拿所信的神啊是非常的伟大，也是众人就敬畏神而且献祭并且喜宴。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位神乃是普世性的救主。那同样的情节我们在新约里面呢大概也可以看到一些事迹，请看马可福音第四章。马可福音的第四章第四章的四十一节，四章的四十一节，四十一节说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在这里耶稣平静风和海，在这件事情上面耶稣他要考验他的门徒，所以他最后说为什么你们还没有信心这么胆怯呢。遇到风浪同样在船上耶稣的门徒胆怯没有信心，但是看到众人在船上他们也大大的惧怕，问耶稣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有关在马可福音里面他有很多几个重要的信息在发展，其中有一个耶稣是谁，在第一章我们看到耶稣讲到他赶鬼，然后很多人说这什么新道理啊，连鬼都听从他了呢，这是谁啊。所以从第一章一直问到第四章，最后到了第八章的时候耶稣就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当我们在强调神是普世性的救主的时候，神很在乎的是他的儿女他的百姓门徒，你说我是谁。因为大家都在传述有关耶稣的事迹，因为有人说这个耶稣是施洗约翰，有人说耶稣是以利亚，有人说耶稣是先知里面的一位。但是在马可福音八章的二十九节 主耶稣很他关注的焦点是门徒，你们跟从我，那你们说我是谁？这个时候彼得得到神的灵的感动，他做了这样的一个认识，说你是基督。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约拿书里面呢、当众人看到这位普世性的救主显出他的大能的时候，我们就要来看看先知约拿在这个事件当中他是怎么去面对他的职分，他的角色。神很在乎他的选民，神的作为怎么做，但是神的选民对神的一种反应，甚至一种感恩，一种回报。今天我们受洗，有的人可能刚刚受洗，也有的信主很久，但是这段时间你是怎么去面对神的这位普世性的救主，在你的身上，在你的家庭，你是怎么去认识他的，你是怎么样去坚持与他之间的生命的永恒的关系，这个就跟我们的生活行为态度就有很重大的一个影响了。如果懂得敬畏神，寻求神，恩典一样也会临到我们，我们的家，甚至我们所关心的人，甚至像约拿书讲的，神的恩典也临到敌人亚述人，整个尼尼微城。有一次到一个国家刚好那个国家也成立了一个教会都是属于印度的，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大概有五六十个有一次小弟过去那边，然后进去协助领会进去真的吓了一跳我发现我到那里我是最白的，不过他们的祷告非常非常的热心哇，那种对神的感念真的是很奇妙当中有一个弟兄他的见证我一直记得很深。他是在印度是接受印度教但是我们中国的佛教其实发源在印度，那但是在印度并没有发扬光大然后是到中国再到韩国日本佛教就非常非常的盛行那他就跟我见证他是怎么来信主的说有一次他家里遇到问题，他很难过，心里面乱了方寸，找不到要怎么依靠。他有一次经过我们的教会听到那个有声音突然叫他的名字他叫耶稣亚，他看没有人叫，后来又在听到的时候就看声音从这个教会里面出现，后来他想进去，可是教会没有聚会，他就看看那个时间礼拜六早上他就进来，哇，听得好感动，然后他就来慕道很快他就得到圣灵不但这样，他就拉一些印度人一起来参加慢慢慢慢的就印度信徒很多，所以这个教会就帮他们买那个一间教会里面都是我们真耶教会所有的印度的弟兄姐妹在那边上班定居哇，感谢主他们有跟我们的华人教会也是有很好的互动，真的很爱主。所以从他这个虽然短短的见证里面，我们发现神的国度不分肤色，只要是愿意寻求他的，神的工作就临到，神的恩典就临到。哇，他们祷告都很认真的，每一次祷告很少没有看到人流汗的。所以在按手的时候真的是很感动他们祷告的一种热忱所以从约拿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是普世性的一个救主，也是引导人、拯救人那最后我们要来谈的第三个，神他有丰盛的怜悯心肠我们来看那个约拿书的第三章第九节，约拿书三章九节，从第八节人和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 丢弃手中的强暴，第九节，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我们在这里啊，所有的尼尼微城，从王一直到普卑，甚至牲畜，他们都披麻布，这个就是一种悔改的表现。第五节那里有写，甚至进食祷告，多穿麻衣，他们也是祈求神的一个怜悯。所以第九节说，如果我们这样做，或许神转意不发烈怒，让我们不至灭亡，也说不一定。所以比对这个第二章的情境的时候，我们在耶拿书看到神的计划里面，他赦免了一个悔改的这个人，然后并且能够原谅他们，让他们存活。说起来，有关这一方面的动作，长久以来在圣经神的选民的历史里面，我们可以从那个麦基洗德以来，然后看到亚伯拉罕打一个胜战，然后奉献十分之一，那一直到那个出埃及的时候，有闲杂人等一起跟，还有这个摩西的岳父叶特罗，他们是米甸人，甚至在窥探迦南地的时候，有一个妇人拉合，因为帮助在耶稣亚记里面，这个帮助这个神的百姓，还有路德，那神都一直这样做。慢慢的我们看到神的救恩临到外邦的一个见证，一直到新约里面，我们看到当神感动彼得在祷告看异象，洁净不洁净的异象，然后要他到那个一个虔诚人哥尼流的家去，他也看到在祷告中看异象，救恩就这样临到。所以很清楚的，神的救恩从肉身的以色列人渐渐的完全的临到属灵的以色列人，也就是肉身的外邦人。其实我们大家在肉身也是外邦人，不过我们也同样领受在属灵里面神的救恩，成为属灵的以色列人。所以在这里看到尼尼微城的人呢，也能被宣告同样特别的待遇，也就是悔改，神赦免他们，让他们存活。他们也领受到这样的恩典呢。但是隔了100多年以后，有另外一个先知叫做拿鸿先知，他同样也向尼尼微城传警告，但是就没有像在约拿书的时候全城悔改了。他们不相信，结果在主前610年的时候被灭亡了。这个事迹就记载在拿鸿书的2章到3章里面。所以这样看起来啊，悔改要很真心才会得到神的怜悯哦。那个大卫犯错的时候，他在神面前这样祷告啊，求主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坚固的心灵。所以可见悔改真的要真诚。那诗篇51篇的17节那里有讲到，神要的祭有两个，一个是忧伤的灵，第二个是痛悔的心，神喜欢。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呢，悔改表达我们在信仰上面的一个转变，但是要很真诚，要很认真的，不要每一次都悔改同一件事，但是每一次都做不到。尤其要领圣餐之前，我们都会做一个反省，比如说脾气不好，常常骂太太啊，主啊，我这次一定要改了，我以后温柔对待太太。你既然有这种悔意，你要这样改变，那你真的要做，不要到下一次的圣餐你领受之前啊，主啊，我这次是认真的，一定要改了。那这种不真诚悔改啊，等于欺骗自己又欺骗神。所以我们看到后来尼尼微城过了100多年后没有真心悔改，所以被毁灭啊。那说起来，现在要真的要把握这机会，也是神悦纳的时候，拯救的时候。哥林多后书6章2节，保罗说：“现在正是神悦纳的时候，拯救的时候。”而且这几天我们又是灵恩布道会了，一定有丰盛神的恩典在里面，所以我们更要全家参加，甚至也影响还没有信主的家里人一起参加，或者是 比较软弱的哈，通知一下大家要到神的面前里面来领受神的恩典，神必定会照着他的应许，如同在高天的大光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就会感受到，难道我不爱惜你们吗？神会对尼尼微城说，有12万多的人左右手不知道，如果我们也肯愿意来祈求神怜悯的心肠，用心真的来到他面前祈求神的帮助，难道神不会怜恤我们吗？会的。所以我们从耶拿书也可以看到第三个神的怜悯的心肠，所以我们非常盼望那么在迎接这个灵恩布道会的期间，我们大家可以准备心，而且祈求主耶稣的帮助，带领我们所有一切服事的圣工能够得到神的悦纳，神的同在。所以特别用约拿书中的信仰的观念嘛，我们看到这整卷四章虽然短短，但是有很坚定的一个神的百姓的在神面前的一个这种信仰生活。也就是第一个谈到这个神是全大全能的主，第二个是神是普世性的救主，再来是强调神有丰盛怜悯的心肠。所以我们祈求主耶稣带领看顾我们个人以及我们的家庭和教会圣工。最后一起来唱诗500首。祷告的时候我们特别为这一次的灵恩布道会求主同工带领，并且也求主悦纳所做的一切，也引导我们大家也能够体会到神是全能的主，甚至是我们所有人类的希望和救主，更能够在他里面得到甚至体验丰盛的恩典和怜悯。我们现在一起来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